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舌尖上的西雅图，这里是主持人 Amber， 很高兴又以广播的形式跟大家有见面了。这一期呢，我邀请到了电台里面的另一位主播，他的名叫 DJ， 我一会儿请他跟大家打招呼。这一期的话，我们主题会重点着重于美食周边的一些东西。我们先请 DJ 来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广播吧。
没问题。Hello， 大家好，我是 JJ。我想如果有听读书观影或者是西雅图不眠夜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是谁。
已经是老熟人了，已经
不陌生。
OK， 我觉得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就是可以跟大家固定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 JJ 呢他因为有了新的一些职业的规划，然后我也真心的非常为他感到开心。现在呢他可能之后在我们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待的时间会比较少了，所以今天其实我也是想要往这个方向去采访一下你关于这座城市还有它的一些人文特色的一些感悟吧。因为美食的话之前已经聊了好多好多了，我相信如果说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肯定光是我这一个主持人可能介绍的餐厅都已经超过了50家了吧，我大概，所以对，真的有很多很多吃的已经讲过了哈。那今天可以讲一讲，就是作为一个在西雅图已经生活了有一段时间的算是新住民吧，因为我们可能之前在进入这个学习之前可能都还不是住在这边的嘛，然后来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呢，特别想知道JJ你对这边的一种初感悟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就乍那么一问你，你觉得西雅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挺舒服的。
舒服的，
因为我去过纽约，然后也去过加州，虽然我比较没有去中部那边，但我觉得西雅图整体的步调我很喜欢，就是它不是非常忙碌的那种城市，然后整体来说大家都挺友善的，然后再加上这边的外籍人士也多嘛，所以我觉得相较于歧视这件事情的话，在这边是很少发生的。
哦，对，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其实也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它真的非常的 diverse， 它比起别的像是像中部吧，因为我现在如果说观众就听众朋友们知道的话，其实我已经不在西雅图了，我现在在德州这个地方，它我不是说它会更不一样啦，但是就是我在这边的华人社区听到对这边 diversity 的一种评价是没有像西雅图这么丰富的。对，西雅图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的一个城市，它其实面积特别的小着呢。我后来有做过研究，发现西雅图它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面积上来讲的话，以及人口它也都不算特别的多，但是它在很多很多中部地区的人民这个心中来看，是一个像白月光一样的存在耶。可能我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后来到德州来这边之后，很多人我在那边美国朋友他告诉我说，哇哦 ，Seattle， 就是给人一种很天边的一种感觉，感觉从那边来的都是些什么亚马逊啊 Meta 啊那种高科技的人士，然后都非常非常的 advance， 而且人的这个 diversity 也容纳度也非常的高，这样子的。
我倒觉得挺好笑，因为我想到你说就是你德州那边的美国朋友说觉得这边好像白月光，然后我当下第一个反应该不会在讲吸血鬼爱德华吧。算是一种白月光啊。
是吗？没有这么阴森吧，天哪。
他们也挺白的呀，然后也挺有钱的。
这两个特质倒还真的挺符合的哈。西雅图这个生活的这个成本啊，还有各种在这边花销，感觉确实已经 跟其他美国的地方，它真的就不是一个地方，哎，不是一个等级的，它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在西海岸一个可以，你单独拎出来说，OK，它就是一个消费高，文化程度相对可能都要高一些的一个地方，除去像什么洛杉矶市中心啊、三藩呐、啊、或者纽约这个样子的城市，可能跟他们就是齐头并论的这个样子的一个等级的感觉。
我觉得有一个很逗趣的地方是，上周的时候，我一个来自加州的朋友，然后来西雅图就是探望我，然后他是来这边出差的嘛，出差1 week，然后他整个就是讨厌极了西雅图的开车方式，他说西雅图到底怎么开车，还有这个路到底怎么设计的，然后我就说 bro you gotta chill。然后就说西雅图大家都很 chill，就是 never in a rush，对
大
吧？
家都很
就是在那边塞，也不会有抱怨或者是一直按喇叭的情形，但感觉 road rage 在加州就很常发生。可是，在西雅图，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一个行人，首先行人最大，可是我觉得好像加州不是这么回事。然后再来就是，就算塞车，大家好像也不急不徐的。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特质，就是真的人他会更加的，
Relax，
对，他像是更 like a man about town 的那种感觉，他们就真的是就是已经感觉每一个司机好像都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好像很多很多年，因为我在这边也是开车嘛，然后我深有体会，你刚朋友说的那个。我真的已经不能够太同意了，因为就是我之前这个车从加州那边开过来，就跟他完全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这边所有的这个 drivers 给我一种好像他们都有自己的这种共识的一种感觉，然后我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去适应他们这样的节奏，而且其实他们的节奏蛮疯狂的，不是说就是像那种很乡村呐，或者说就是很偏僻的那种村落，你 countryside 的那种美式风格，而是那种比较很有秩序的那种，然后很森严的那种感觉，真的这是给我的感觉。然后，说到路怒的话，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可能还之前没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就是之前我开车啊，从那个高速路上下道嘛，不是，169就下到我们学校嘛，就是只有那个出口。然后那个出口常年就是晚上4点到8点的时候，永远都是最堵最堵的。但是所有的车呢都会非常非常有秩序的，然后好像他们自己都说过话一样，就是他们自己就会在好早好早就变到最右边那条道上去堵着。然后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下道嘛，然后也不会去挡着左边的那些车，然后他们就到那边的时候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变堵了。然后对于我这种新过来的这种司机来说，我完全不知道，我以为是不止这一个出口可以下，结果我在这边开的时候，其实早就已经错过那个地方了。我也还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排着队，我说为什么不走左边的这个通道呢？结果原来是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就在那边堵很久下去了。其实那个岔路口经常也有警察在那边 pull over 什么的。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事情，在我那边住了很久的，就是美国朋友告诉我的事情。感觉，唉，就是离开了这个城市之后，有的时候还去想念他当时给我的一些鞭策。我觉得要不是因为在西雅图有开过车，我到德州来也不会这么快进化成这种狂野女司机的。真的，真的，我没有开玩笑。
化成狂野女司机了，是吧？
真的，真的是的，因为这边的人开车，他又是另外一个风格，他完全就是，你跟西雅图的也又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信任最大的礼貌，是完全没有的。
但你知道，我觉得挺好笑，就是因为我在追踪一些那种 Seattle Memes，然后他们就说，当西雅图人看到就是那个车牌是挂 California 的车牌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然后就会想要避而远之，然后觉得挺有趣。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我西雅图的美国朋友，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就是每个地区，就每个州的人都觉得他们自己的开车技术是最棒、最优秀的。然后他说，当然，如果开到加州的话，他也会想要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这种人就是挺急躁的。
哈哈哈哈哈！ 哇，那你就说我，那我好危险，因为我的牌照是加州的，知道吗？
很严重，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感觉就是用来赶路的，你懂吗？
对，倒是有道理耶。
那如果你现在是那个狂野女战神的话，那倒也没事，他就会直接避而远之，给你冲浪出一条道路。
可以，那还好，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我已经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了，我不会再进，我已经走了，我已经不会在西雅图的这个公路上不会再看到有一个就是加州牌照的一个亚洲女司机，她长成我这样子，今后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缩影了。
那我希望你还是偶尔开开你的车回来吧。
哦，那真的，我要是现在把我的车能开回西雅图，那真的是，你知道我当时走的时候，我从那个西雅图开到德州来，我一直开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可能下一次再开着我的车到西雅图这些小街小巷去，就是开着这辆车在这边走，是真的可能就是再也不会有那种心情，所以当时我真的很感慨。我觉得现在你们这样能够在西雅图，就扯远一点，我觉得你们现在能够在西雅图找到工作或者在附近，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真的。我当时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的朋友，我的在这边的室友啊，还有各种认识的人，我越开得久，我离他们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这十几、20、30个小时的车程，我就是深深刻刻的体会到了。我对这座城市还是真的很有感情的，这跟坐飞机都不太一样。那坐飞机那2、3个小时到了，你就没有反应嘛？但是我慢慢走，我就觉得啊，这个地方我留恋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你知道吗？我当时走前一天啊，我还在那个手机的备忘录上存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日志，它上面就列出了我在西雅图这一年。08个月吧，吃过所有的餐厅，以及我所有喜欢吃的菜啊，以及还有没有去过、没有机会去的那个餐厅的一个 list。然后我后来就是写着写着，发现我写了差不多有30多家店，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夸张。
那么多还没吃到吗？
没有，就一起嘛。我有些是吃过的，有些是喜欢的，我想要留念、想要记住的一些东西。
天呐，好感慨呀，你这么一说。
对，我当时就真的觉得啊，我可能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回去吃到了。我现在想着当时我们就是上课嘛，然后就是放了学，然后在那个路边，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学校什么地方可以停车，所以我也会坐公交啦。所以就当时我也会有走回去这个路的这个经历在，然后我就会跟大部分可能我的同学和你们差不多，就是去那边点那个。店吃的，然后带回家。然后我很多像叫了个鸡呀、cheesemate 呀，还有那个煎饼啊，就是我经常会去光顾的一些小店，还有那边的川菜什么的。就其实我说实在的，这些口味上来讲，它肯定在整个国际 vision 这样来看，它不算特别出众。但是因为我就是因为在这边生活，然后接触了到这些店家，然后这就是我的生活。那种带给我的感觉，就是西雅图带给我的感觉。这个地方的，那个对我的印象是再也不会变化了的一种感觉。真的，你们还能够留在那边，真的太幸运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够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你这样让我很好奇，难道德州没有就是好吃的亚洲菜吗？
有的啊，是有的。其实你知道吗？我要开始煽情了。就是为什么说？我在这边感觉到还是很怀念西雅图，其实不是因为美食，这跟今天的主题可能又扣到了。我们谈论了这么多的美食，但其实最让我怀念的不是说那家店、那家美食以及它在网络上面的排名、评分、菜品成像有没有很优秀，这些都不是的，就只是因为一个点而已。你知道是什么吗？
因为跟朋友一起来过，
对了，真的。就是因为人，所以才让我觉得它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我在这边的话是有很多的，它基本上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去找得到， 但是就是不一样了呀，我之前在这边生活的一些人际，然后即使是我自己在那边打餐回家，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会回到一个我自己的家，然后我室友在家里面等我，然后我现在就是一个生活大转变，然后到这边来之后呢，就不会再有之前的那种安心感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导致好像我就觉得好像吃东西都没有那么大的味道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很喜欢这边，其实你知道吗？也有吃茶三千呢，有一家我觉得很感动的，对，我当时搜到了，我说啊，这个地方还是有可以期望的
怀
东
念一
西，
下的，
对对，但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不如西雅图那一家好
我觉得是
了。
可能还没有，就是遇到比较要好的朋友，可以跟你一起去品尝美食。
可能是的，哇，
因为，哎，我好奇你的 MBTI 是啥呀？
我的 MBTI 嘛，我其实对这个不是很了解耶。我之前有测出来是 ENTJ，就是一个紫色的一个小孩，小女士，怎么描述？一个女士在那边，
E 的概念就是 extrovert，
嗯。
然后 TJ 的话好像是比较理性的人。然后
嗯，
FJ 的话是比较感性的人，哇，那你这，你是不是得重测一下呀？
哇，我觉得是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会跟自己测的这个东西有所不一样的，
心
而
理测。
且，对，我，你想我来可以一直做这个广播，其实经常有的时候也会很代入，我也不介意就是给大家说我现在的生活，即使我现在就是不在。德州，而不在西雅图了。我觉得也可以映射很多在这边留过学和上过班的人。他们因为其实作为华人在这边，他生活就是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嘛。然后你搬家呀，或者转学啊，或者换工作啊，怎么怎么样，它其实发生的都会挺经常的。然后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不在少数了。就是，会突然间啊。可能我当时毕业的，找了工作前一周，我都还觉得啊，我可能就在西雅图待完我整个这3个月的时间，然后我就在这边玩着玩着，我就回家了吧，大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你谁知道，然后就一两天的时间，生活就会发生巨变，然后你就突然间就不在那个地方。就有的时候，就即使像我这个样子，我不是经常会去很感性的这样的人，还是会觉得比较的感慨的。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坐车回家，坐车开车到德州这边的这个所谓的家的这时候，我就还是能够体会到很多很多之前我不会体会到的一些东西在。我
那
觉
这样
得。
我
嗯，
们，
对，你们现在在西雅图听到我这样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
世纪邮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邮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邮轮626-666-6999，626-666-699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奇嘛，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就是说。去想自己会不会有一天离开这座城市，或者说 就是所谓我在这边认识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印象在？
因为我一直把我自己的社交圈弄得挺小的，就是跟我要好很要好的朋友几乎都可以维持联系至少十年吧，所以就是几个在远端，像我有几个很要好的朋友，有些在韩国，有些在巴黎，有些在波兰，就是世界各地，但是咱们都还是会联系。可是我习惯我一到一个新地方，我就会想要就是去找类似那种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归属感吧，因为像我在西雅图的话，我就是也有认识了大概三四个人，然后就是这三四个人他们就是一直都是我生活上的重心，然后我习惯就是刚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努力去找这么个两三个人或三四个人，然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群体。那我知道要怎么讲，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而且很容易就散掉。
哇，太惊
喜！一搬家你就会散嘛，这合理的，甚至不用搬家，毕业就散了呀。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刚好遇到的这些朋友们，他们都是比较，也不能说以家庭为中心，但他们就是交了朋友，就有一种咱们一辈子都可以可以继续联络的好朋友这种感觉，所以就好像虽然距离远了，但是心没有到很远。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觉得我跟你，我要向你学习 ，JJ。真的，我感觉我跟你是一个极端了，就是我在这边的朋友会很多很杂，以至于我当初走的时候，好像就是约朋友嘛，大概约了三波人，然后就很多很多人我都想要跟他们 say goodbye， 然后就说啊，因为时间又很短，但是后来还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我都没有时间去跟他们来得及说再见啊，然后就走掉了，然后就太快了。我记得当时我可能加起来有，我觉得会我很喜欢的朋友都有十几二十个这个样子吧。我觉得像你这样能够主重于其中的几个是真的很 precious 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以后我也要这样子去稍微就是改变一下我的，是不是也不说改变嘛，就是去看来看这样社交会觉得对自己的生活会有帮助，尤其对我们这种留学生在海外的华人来说的是吧。
我觉得有好有坏，因为像我的状况就是我不太会，我没有办法很容易就交到朋友，因为我会自动把它分类为就是哦是我认识的人，我可能会讲说就只是比较就可能工作上认识的人，或是啊朋友的朋友这样子，所以这也变成说就我们两个真的很极端，你懂吗？就是我就是我会认为朋友的人其实他们几乎已经有点像是我有点像我的 cousin 在这边的那种感觉了，就他们真的会很帮助我，然后我很常冒冒失失的，几乎都是他们就是说啊来吧我帮你处理，就特别有种像有家人在这里的感觉。可是这种事情你也不好意思麻烦，就是认识没多久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很长联系的朋友这样
子。嗯，明白了，明白了，确实哈，那我们两个就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格的感
觉。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要互相学习一下。
是的，是的，我觉得其实有可能也是时机未到嘛，以后你一定会认识更多更多的人，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就是挺友善的人的，他们大部分我觉得只要是能够跟你说话的人都会觉得可以跟你成为很好朋友，所以觉得也不用担心太麻烦别人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这么一个情况里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有勇气的去跟人家提出这件事情，可能才会有一些友情上啊或者什么样的进展这样。 OK， 我觉得那哦，那我现在了解了，我估计就是
我就是很害羞，我其实是很害羞的人，就是聊天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就是要请人家帮忙的话，我就会不太好意思说。
嗯，是啊，我感觉我就是会那种就是你不能帮就算了，然后我就是 继续找下一个人问，我是不是有点不太要脸啊？这个样子好像我感觉有点不太要脸。
我觉得还好，因为我有几个很亲近的朋友，他们也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不会给人家不舒服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有些人这样问，可是他只是想要就是利用你。可是你不会有那种心思啊，你只是就是说啊，如果你帮我花，那你肯定就是也是会有一些就是回馈或回报嘛，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精神，就是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去回报这份友情嘛，对吧？嗯
嗯。
那有些人就是很明显就是哦，他只是想利用你，然后以朋友这个方式，然后利用你，然后就是叫你帮忙，可是完全没有在这段友情上面做任何的付出。
明白了，是的，非常赞同。可以，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紧张这一块。
没有，我觉得这样好，真的。可以，那我都怀念了这么多事情，我想一想啊，西雅图。关于它 specifically 美食的话，你觉得如果说我就问你这个问题，我说你认为西雅图有哪些美食是你觉得一提到它你就会想起来的那一种，有一些比较 specific 的餐厅啊或者菜系你会比较喜欢的吗？
因为我是一个很注重 CP 值高的人，因为我觉得美国整体有一个问题，非常大不好吃，但你卖的特别贵，我就会很。我这个人很常点外食，然后我觉得我既然出来花钱了，我就是要吃好吃的，符合这个价格的。然后因为我在家都是煮的特别难吃的那种食物。然后我最近有一个餐厅我特别喜欢，叫 Rondo Japanese Kitchen， 它在 Capitol Hill。然后这个呢？它就是有点像现代的日式餐厅，然后它就是有生鱼片呀、冻饭呀、然后拉面啊，然后各种。然后我很喜欢吃海胆的人，它的海胆面真的是很棒。然后它就是有一个综合生鱼片的那种 Super Bowl， 然后它的生鱼片。我没跟你开玩笑，真的很新鲜。然后你其实吃生鱼片，你常吃的话，你吃一口你就知道这个到底是刚好是不新鲜的。而且它的那个水后，它还有就是那个叫啥呀？鲱鱼软吗？然后还有对，然后还有海胆，然后还有一个生虾，都很鲜甜，你知道吗？然后你猜多少钱？
多少钱？我不想，我已经不敢想。
29块，
29块一个吗？
哦，我觉得很便宜了。就是如果你要去更好一点的餐厅或啥的，它好贵的啊。
是一个你说29是一个那个刚你说的那个 Super Bowl 吗？
那个 Super Bowl， 对，它就是什么生鱼片都包含，还有海胆，然后还有鲱鱼软，然后还有生虾这样子。
什么？竟然有这种吗？我都没有去吃过的，我是
当地人推荐我的，
而且才29。是这样的，我之前因为你提到关于这个 bowl 的日式餐厅，我在西雅图以前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家了，我只是可能给你一个参考，就是我点了一个 bowl， 然后它也是那种定食嘛，可能日本他们叫定食，然后它上面铺一层那个就是一些生鱼片什么的，但是我点的那个呢，它主要就是主推的是海胆这一个，但是它那个海胆呢特别的少，我记得上次我去吃它就是很中规中矩的，除了海胆之外就是那个鲑鱼子。然后我当时是觉得西雅图这个地方的这个价格还有各种市场价吧，我觉得就是贵一点是理所当然。然后那一个 bowl 可能当时我在那个餐厅吃的是大概不含税和各种东西就是33。所以这样看起来我是大概是吃了个大亏，因为我在那边就点了没有多好。我不太记得，我感觉就在好像是一家离我们学校不远的地方吧， 可能我位置也没有找好，它并不是在 Capitol Hill 或者说 downtown 附近，它就是一个可能还一般的地方，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有想，我就进去了，而且没有
跟广大听众朋友们说，这是一个，我不敢说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约会地点，因为它还是有点吵杂，但是这一家的餐厅就是即使男生请女生吃饭，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荷包很痛然后又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然后它还有一个猪肋排
哦，
超好吃，我跟你讲它是入口即化，而且它的那个不是那种很美式很重咸的，它是咸甜咸甜的，而且入口即化，你知道吗？
哇，我哇，你说的我已经流口水了，我已经大概有我这四五个月半年，我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因为你知道这个很美式传统的猪肉排，它没有这么的 soft， 可是这一家的猪肉排它是做到像日式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像那种日式动漫里面会出现那种闪亮发光的那种，而且它摆盘也很美的。
哇，
就是
这是哪一家？
叫 Rondo，R-O-N-D-O， Rondo Japanese Kitchen。
非常好，那我这个节目播出去，希望大家就是你各种听众朋友还有我自己啊，都把这家店放在我那个 list 里面去，然后我下次要是回西雅图，我就一定去吃那一家。
必须得去，因为它 CP 值够高，我很在意就是这一个餐厅到底符不符合它该有的定位。
嗯，可以。
我其实也是很享受美食的人，可是像我之前去巴黎玩的时候，我都会疯狂找那种各种米其林推荐啊或米其林餐厅，可是你知道有时候这种餐厅它不准你一个人进去。
哦，对呀，他需要预约，而且必须是两个人那种，对吧？
但其实我根本不介意我自己一个人去吃饭。
哦，对，我之前也知道，就是这种高档餐厅，他们会有这种规定，就是他不让一个人去吃饭，他必须要有一个搭子。
对，他们是必须得两个人以上，然后我觉得你们这真的很单身不友好。
哇，我还真的没有就去尝试过这种餐厅啊，会有就是让你这么魂牵梦绕的一些菜式在里面，让你觉得就即使是他们有这样规定，也想去闯一闯吗？
我觉得与其说魂牵梦绕，还不如说我喜欢尝试新东西，然后既然它的评价这么高的话，我就会觉得说 OK， 那我想去尝试一下。可是我会有我自己的评断，就并不是说，比方说米其林三星是最多的星嘛，并不是说每家三星的餐厅都真的这么好吃，就是你会有很主观的自己的评断，你没有办法很客观，毕竟我也不是真的美食评论家，但是我就是会有我自己的一个依照评断，比方说这样子的菜色跟这样子的价格符不符合它该有的定位，然后再加上厨师从煮菜的这整个状况，然后他用不用心，除了摆盘之外，当然是食材他用不用心，因为我也不介意吃那种夜市美食，就路边摊的那种，其实很喜欢吃路边摊的，但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这个厨师到底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有没有用心，有没有他special treatment。
哇，那感觉你对这个东西真的特别，还是有自己的研究的。因为我感觉我到现在有去跟好多好多人做这种，就是关于吃东西的这种采访，然后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可能。我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极端吧，就是我有的时候去吃东西啊，我会知道就是那种高档的餐厅，或者说是一些就是一些比如说有星级的嘛，他们会是有厨师非常非常，就是说他每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吃东西的口味之外，他也会注意得到的，对吧？就是因为他会就是比如说。摆盘呐，或者说餐厅整个服务的流程，它都会算在这整个的体验里面。你会觉得这个是让一个餐厅 stand out 的一个点吗？就
会，
是
重
你不
点
会
是，
吗？
食物好不好吃，
因为尤其像这种越大规模的餐厅或越高级的餐厅，它是好几个 chef 经手的，一道菜可能经手了好几个 chef， 可能它的 sauce 是一个 chef 处理的，然后主要的那个 main course 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chef 处理的。那如果万一有一个人的环节弄错，那我跟你讲，这道菜就毁了。
真的啊，这么讲究啊？
不是这么讲究，如果你很 care， 就是你花了这笔钱，然后你想要吃到他，就是他既然都已经是 high standard， 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客人，我也是对他抱有着 high standard 的期待嘛，对吧？
嗯嗯，啊，那我觉得。我觉得你说的好对哦，他们那些不让就是单人吃的，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我是真的超有兴趣去体验的，就我一个人就想去啊，为什么他一两个人才可以好讨厌啊这个样子。
而且你知道那个吗，就是 Golden Roundtree 吗，我不太确定我没有念对他的名字，就地狱厨房
哦，他那个 Hell's Kitchen 是吗？不是，
好多人都跟我讲他评价好差、啊、我还没去吃过，可是我一直想去吃吃看。
哦，哇，那你赶紧就是去约，然后以后你吃完了我再请你做一次这个厨房真的是这样的。这个 Hell's Kitchen 我记得我去Las Vegas 去旅游以及另外一个地方去旅游的时候都看到了，但是哈、啊、每一次去当时都考虑的太晚了。我们去在那边就餐厅就是去问的时候说能不能就是我们第一天旅游的地方，然后去约我们最后一天结束走之前那几天有没有机会能够再吃到，都不行，他都要提前好长时间才能够约得到，有的时候是一个月，有的时候是一周，然后就非常的遗憾，一次都没有去真的、就是、
我觉得也不用太遗憾，因为我身边很多这种毒舌美食评论然后而且我有一些朋友是会很偏激的那种，就是他们如果吃到不好吃的会很不开心的那种、嗯、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花了钱我就是想吃到你该有的那种水准，
嗯，
然后今天我知道你服务不到位你食物不到位，那我到底来你这家餐厅干嘛呢，对吧
是的，我觉得你说太有道理了，之前
我听到很多评价都是、嗯、就是说只是名声大而已。
哦，就是因为那个厨师 Gordon Ramsay 对吧，
对对，就是他名声、
嗯、
但其实食物都很优秀
是吗，哇可以，那以后我也去把它纳入我的考量之内。我觉得你对这方面餐厅会好有研究哦，以后我去吃东西可以采访请教一下你，就是
我之前是录那种美食 vlog，
啊对对对，我还有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之前还不小心放了个美食 vlog，
对，牵扯到了一个陈旧的一件往事，我现在要回忆起来跟听众朋友们讲这个故事了。我当时在我们当时是上那个 video production 那个课嘛，然后呢。我们所有人都在就是展示自己最终的成品，因为我记得当时是每个人独立完成自己的那个视频作品的，所以不会有组员跟你一起监督，然后就是我们在播的时候，我就记得好像你是在最后倒数第二个被播出来的视频嘛，然后当时大家都非常安静，然后就打算就可能就仔细观赏嘛，然后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我们所有人在看到你把那个视频拿出来，因为不是你放错了嘛，对吧，就是本来我们要展示的是那个 school project， 结果你放的是一个美食的探店 vlog， 我们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有违和感哎，最神奇的一点，我们没有人就是说觉得啊，就是可能大家第一瞬间是觉得哎有点奇怪啊，怎么回事啊，也
跟
主持人说的，对对对，跟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语言吧，因为就是 可能大家因为都知道是要用英语嘛，都是然后因为那个语言不是英语，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唯一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 Jacob 我们的 instructor 可能后面还需要让你回去改的一个地方。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当时真的以为这是你的作品，就是 project。
我后来有上传正确的作品，因为我上传错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就是我完全，但是你真的拍的好好哦，就是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你跟网络上一些别的 video vlogger 有什么区别啊，你的那个质量，整个那个视频的这个制作啊都特别的精细，然后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镜头吧，它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像广告一样的流畅，再加上你
浮夸了吗姐妹，
你看我现在都能够回忆得起来当时的那个场景，你还有加那些就是 wiggly 的那个字体，我觉得很可爱啊，它就超符合这种印象，就是去探店然后就有很可爱的品尝的这些环节，然后每次你夹那个菜就会去以第一人称视角去就是去对吧，就超专业的，我就说哇这个真的不错。
我那时候探店的时候我会先拍然后吃然后很真实的反应，然后如果不好吃，就比方说整间餐厅吃了好几道菜都觉得不 OK， 我就不剪了。
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发的基本上都是我觉得 OK 的餐厅我才发的。
可以啊，原来就是推荐给我们大家一家好像是在台湾的餐厅吧，我们当时都所有人都因为你那个视频而感动到了，然后就说这家店在哪里啊，结果很遗憾没有办法去吃到。
对，
这是件很搞笑的一件事情，但是蛮有趣的，我觉得就已经变相说明了你真的对这方面很有研究，我这次真的是没有找错人。
我觉得不敢说很有研究，但我有很多自己的主观意识。
就是有研究啊，在我的眼里看起来真的，我觉得有自己对于美食的见解，然后它其实我们这些作为消费者吧，它其实是可以起到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作用的，尤其是像这种比较像姐姐你这样真的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很 effective 的 user。 我可能又有的时候想象不出那个词，但是就是因为你吃到这个东西真的会带给市场一些反馈，这样的话真的会 shape the industry，从某些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以后有可能对有可能你推荐的真的就是一些市场上的新走向还说不定，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跟大家保证，就是我敢推的餐厅基本上都不咋雷。
可以那就足够了，因为我已经被你安利到了一家，就是那家还可以的。你知道最搞笑的是什么吗？是我之前其实还有邀请过Ian 他来当嘉宾嘛，然后他会对泰式菜特别有研究，泰式和越南菜嘛，他很喜欢这些，然后给我推荐了各种，然后他说他其实也有推荐的日式菜，然后他说没有时间讲到了，然后今天我们这就讲到了一个。
哎，是我们可能 share 的都是共同的 list，
是吗？
对，
因为我们两个很常一起去美食探店。
嗯，对对对，可以的。
好
OK。
吗？除此之外，最近 Bellevue 也开了一家新的日式餐厅，然后就在吃茶三千对面，
哦，是吗？
叫琥
你快跟我讲一讲，我比较感兴趣。
它叫琥珀，
琥珀？
好像叫 Temporal 还是什么的吧，因为它主要是在卖日式炸虾，就是
啊，
天
天妇罗是吧？
对对，然后但是它有一些，我觉得它牛肉处理的还不错。
嗯，它牛肉是怎么做的呢？是。
Tendon Kohaku
什么意思？
这
什
家
么？
店叫 Tendon
哦
Kohaku，
，Tendon Kohaku，
对对对。然后
可以。
我那一次没有尝到它的甜点，但我点了它的一个天妇罗跟牛排的组合，觉得还行吧。就是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不可能到5颗星，因为我觉得要怎么讲，就我觉得它米饭处理得很好，但天妇罗那些的，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到完美的境界。可是它的价格又还行，稍贵但没有到特贵，只是就是我会觉得说它的那个炸物并没有想象中到这么完美，就是可能我还有吃过更好吃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再稍微低一点点的话。那我就会给他5颗星。
明白了，明白了，非常非常中肯的意见哦。那大家对于这家店，我觉得也有自己的考量，是非常好的。炸物的话，你刚刚说到这一点，我还有听到过一个关于日式的这种炸物的一种说法，不知道有没有很正确，我跟你说出来，就是说日式它的饮食习惯嘛，它会比较的少油少。重炸物的这种，所以它其实，在有天妇罗这种比较日式的炸物菜的时候，它其实会往着，就是怎么说呢，跟美式炸物反方向走的这么一种感觉在，它不会这么的，就是把它给放的那么的咸，也不会把它炸的这么的油腻，它注重的是一种比较轻盈的这种酥脆的口感，是这个样子吗？你觉得日
这
式
么，
的炸？
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常去日本旅行，然后所以我完全不会把东方的食物拿到跟西方的做对比，因为认真讲起来的话，西方的炸物确实就是重咸，然后重油，然后还不够酥脆，那就算够酥脆，也都是那个皮裹了厚厚的一层。可是呢，日式的炸物是它从光是从面粉的调料这一部分，它就已经加了很多辛香料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但他们可以做到，就是我的炸物是酥脆但皮薄，可是同时口感又很，不是说扎实，但是很清脆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咬下去的时候，它还是咔哧的感觉，而且它的那个炸物的果皮是可能还带有一点甜味的那种，就它是会有一点咸后回甘的那种感觉。
我听
对。
你说，感觉我已经有这个，就似乎我自己已经在品尝这一道菜，因为我对日式菜的这个研究，我觉得哎，真的都完全谈不上了。我请到的嘉宾实在是都太厉害了，我只能够就说我吃过，然后我知道就是好吃的这个天妇罗它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确实非常同意你的这个观点，就是它会在那个面皮上给我一种很新颖的感觉，我一吃我就知道它是天妇罗，而不是别的炸物的那种感觉，是
就
吧？
它不会有那种油跑到你的那种感觉，它就是酥脆清爽，有点像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炸那种叶子，薄薄的，就是它有点蓬松感，可是你咬下去之后，它是有一点空气跟食物的，然后里面的食物还是热的，可是外面的皮是脆而薄的那种。
是的，有的，我有印象的，就他们会炸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南瓜叶，还是说紫苏叶， 还是什么叶子啊？我不知道。
他们有砸竹叶，也有真的直接去砸茶叶的那种。然后他们上面会再裹一层淡淡的，一定有白胡椒，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特殊的香料。
嗯，知道了。有什么你觉得往这个方面去，因为你说你之前尝到这一家餐厅没有那么惊艳的话，你吃到过最好吃的天妇罗是怎么样的一个口味呢？
我记得是在日本的北海道，但我忘记、
哦、还是日本的是吧，还得是本地的。
对，还是必须得是本地的。而且我记得那家店好像是50年的老店了、哦、然后他们就是只卖炸物，而且它就是很小间，它有点像居酒屋的类型。
嗯，
跟居酒屋它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吃完那一份天妇罗，它是炸物、嗯、可是你从来都不会觉得它让你吃完后很有负担。
嗯，
加上天妇罗有一个重点，就是它必须得配上它的酱汁嘛，那个酱汁还会有萝卜泥嘛、
嗯、
它这样三大吃了以后，
对对对，
它的概念就是你必须得马上吃，因为这个炸物的东西冷掉了就不对了。可是你沾酱汁的时候、
哦、
它其实是冷酱汁，然后再抹上那个碎碎很碎很轻薄的萝卜泥，我不知道不管哪一个蔬菜你沾下去、
嗯、
小孩子都愿意吃的，就真的好好吃啊。
哦，我明白了，他们就是健康炸物，因为这个样子炸的东西什么你都可以炸，是不是？我可以想象就是那些蔬菜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炸的话，那一定小孩子都会很喜欢吃。
而且不得不说，就是要怎么讲，就是我觉得日本人在做菜的时候，不敢说全部啦，但他如果敢说出来他是很有名的店，然后他可能一天就只接待几份或只招待几份，他很讲究他的品质，然后还有那种职人精神，我觉得是吃那种店绝对不会错，而且你不会后悔、
哦、
即使他不是米其林餐厅。
哦，是吧。哦，我觉得这种经历好珍贵啊。你说你经常去日本玩，我有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说那边的有很多那种精致餐厅哈、啊、它是要预约好久好久的，就是说可能你去打算去这边旅游嘛，然后你要预约几个月它才可以有那么一天有一个那个时间段可以让你去吃，而且他们那种就是像就是很小很小很隐蔽的一些地方让你去体验。是会有这样的餐厅在吗？日本的话
不太确定，感觉你可能讲的有点像私厨料理。
是吗？我之前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Wendy 墨鱼，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墨鱼。
认识。
不认识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啦，其实可能你的朋友也一定会认识他，就是他对这方面日本的这个美食尤其是好吃的这种高级餐厅很有研究，他每一次去日本哈，他都说他都会去约那种很难约得上的餐厅，要约好几个月的那种，然后就给我一个很惊讶的一种感觉，我说这连 Gordon Ramsay 这种网红餐厅他约个可能就一个月这个样子了，他那种日式的餐厅他有的是你就只是去吃那种像我不知道日本的精致料理叫什么，叫怀石什么吗？
那种传统的精致料理是吗？
嗯，应该是吧，但反正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接待厅，然后就是只接待那种预约了很久的客人，而且跟你说的那个一样，就是他不会接待只有一个客人的那种，他会要打
两小时只接待六桌那类的。
有可能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可是我就是我感觉这种文化在亚洲很风行，但是我自己也遇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跟这个服务，然后再加上这个菜是不符合我的期待的。
可以，可以，可以。所以我也因为之前有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太去就是纠结于这种。我觉得既然那我就听你的好了，就是因为你已经玩过很多次，一定会很有经验，所以
我觉得不用追求一定要名声特别好或者是价格特别高的那一种，我个人 觉得美食是在于这个厨师有没有用心去做，因为我也遇过就是厨师脾气很差可是他做出来的饭就是特别好吃然后他卖的价格也是特别的便宜
哦，就对他自己要求比较高，对客人要求也会很高，是这个意思吗？这种感觉。
他对客人没有要求，可他要求客人不要对他有要求，因为他就是专心在干事而已。
哦，明白了。
没关系的，就是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反正有人喜欢就得了，反正他也只是为了生活嘛。嗯
嗯。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我都还蛮有兴趣的，因为他们是会真的就是好好把自己的菜给做好。
做好 对，没错。
哦，还会有这样的哦，我真的长见识了。
我在美国还没有发觉这么多东西，因为我觉得这种可能要很就是道地的人才会知道这种餐厅。
嗯，对对对。啊，好希望我们有就是穿越时空的能力，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到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也可以随时回国就好了。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整个世界我们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瞬间就可以去结识得到？
真的？哎，那我在西雅图吃过奈哥酸菜鱼吗？
啊，我吃过耶，但是我已经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因为吃那这边的这个酸菜鱼之前我在有别的地方有吃过。对，
我觉得那个酸菜鱼它有一个问题，就它有时候品质很好，有时候品质不太好。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如果你单独点一锅的话，那它汤头特别的浓，但如果你就是加料然后它变得比较大锅的时候，它的汤头就不对了。
哦，那他们的品控有问题咯？
也不是吧，我的猜可能是因为他们应该可能也算中央厨房吧，我也不太了解，但就是我感觉得到差别，就有时候很好，有时候有点不太及格
可以 get 到了，那以后我们去吃的时候会稍微注意一下。
但整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的。
可以，我也其实蛮喜欢这种，因为我从小会吃酸菜鱼，所以有这样的菜我一定会去，就是当做自己的日常饮食。可以的。嗯，我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一个点啊，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如果说想要你去就是联系西雅图这个地方的吃的和自己就是原生家乡的那些吃的的话，会有什么样区别嘛，或者说有什么样你觉得可以找得到你家乡美食的缩影的这些餐厅有在吗？
我目前没有找到。
哦，太可惜了，那说明我们西雅图的这个餐饮还有待提升，是不是？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原物料有点难进口吧，然后再加上这边的猪肉也不咋做腌制的。就是没有做阉割的行为，所以那个肉
比较腥，
在这边找到当地的食材就不对了呀。嗯，
哦，我这样可以。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些比较根深蒂固的东西了，除非就是美国这边其实我觉得在西雅图的话我都还没有听到过这么深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像加州的一些地方，就是华人他可能聚集的更多更密集的一些地方，他就会有这些东西产生，他就会有更多的注重于食材和他最根本的一些东西的这种餐厅在。我觉得还是很有潜力的啦，西雅图这个地方他就也蛮快生活，节奏都是挺快的，然后以后我觉得经过发展它一定会有更多就是华人在这边有更长远的一些发展，然后饮食和餐厅这方面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的。对，
我朋友要开台式早餐店了。
哦，恭喜恭喜。
化妆，然后我一直跟他讲我要什么料理。
快去当他们的那种菜单制作师，我知道有这么一种职业，对吧？你去就
有
是
点
帮他们写菜单。
因为主要其实他们现在面临最大的困难，其实就是他们找不到原物料。哦，
哦，
因为如果
进
你是
口的。
想把家乡的口味带来的话，其实找原物料的过程是挺难的。那你还得考虑成本那些的呀。
嗯，是哎，
对啊，
我
所以。
老是觉得就是，就是国内有什么样东西，可能美国你导致也都有，但其实我觉得经过这么多次跟人对话经历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就是它没有这种文化积淀啊，没有一些就真的在往食材上去做工作的企业的话，还是真的就是很难的，就。尤其是对这种地方发展的餐厅来说，我还
对，所以他
是
们也
希
不
望对你朋友能
打工。
够找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其实已经找到了，只是咱们的菜单就没法像真的台式早餐那么的完善。
嗯，
对。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就是。